在主日的信息当中啊，我跟大家讲这一段的话呢，我们要应该先去思想它从32节到40节的内容。当摩西在这里做见证说啊，其实这是一段见证，做见证说你且考察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那边，曾有何名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叫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句话就是在向以色列百姓做见证，唯有我们不同于其他的事，其他的万国万族，只有从神造人以来，是神开始在我们列祖当中工作，与我们列祖立约。拣选恩待我们，而这个恩待的名句，这个恩待的以色列百姓在旧约被神恩待的，怎么样叫做被神恩待？怎么叫做蒙受上帝的恩典？就是这一段，这是我主日讲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神在火中对我们说话，并且我们听见还能够存活。第二，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事，用实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神在埃及，在我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的事。这两件事情是明证。第一，就是神向我们说话。而且神在烈火当中向我们说话，我们还能够存活。第二，就是神在用借着他的大能的手、征战的膀臂、伸出来的膀臂，来将我们带领脱离埃及为奴之下。好，24节啊，当摩西这样说的时候的背景。我是主要讲的，摩西是要回顾到他起初被神蒙召，他是怎样神在荆棘的火焰当中向他说话的，然后神再次带领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在密云、幽暗和火焰中对以色列百姓说话。所以24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啊。在整本圣经当中，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这里啊，一个地方就是希伯来书12章，作者对这句经文的再次引用啊，就新约再次引用这节经文，耶和华乃是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你们要想在站在摩西的角度，这句话，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就是摩西为主为他的神所做的见证。这是个前提，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他是祭邪的，然后他在火中对你们说话，你们人能够存活。然后他再借着啊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带领你们脱离埃及，不是为奴之疆，而是在申命记第4章，他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词，在20节，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铁炉是什么意思？这里的中文翻译是非常准确的，这里的讲的就是用铁做的火炉，铁炉是用来什么？用来烧毁的。用什么来烧毁？用火焰。耶和华的神，耶和华神，我今天灵修，我要稍微因为是那天主日呢，时间是比较紧的，我要稍微先补充一点这些文艺方面的细节啊。当神在火焰当中，烈火当中向摩西显现，烈火当中在西乃山向 神的百姓显现。当摩西在这里做见证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的时候，这里就是在直接宣告神是什么？是公义的主，并且他必定要借着他的公义审判万民。因为这个烈火直接对应的是什么呢？直接对应的就是在创世纪第六章，神说他要用洪水灭绝全地。而在挪亚之约当中，神讲得很清楚，他不会再用洪水。那么神是用什么呢？是用烈火。所以在主日的信息当中，我反复跟大家讲，这个40节经文里面的核心字就是神在火中对我们说话。摩西不断的在回顾的是这样的一幅画面，就是神在火中对我们说话，我们仍能存活，不是因为我们的义，不是因为我们不当被灭绝，而是因为耶和华的恩典、怜悯和他对我们的爱。而这一个的要点直接应用在新约当中，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是啊，太初就有的道，但是他却道成肉身。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取了人的样式，成为奴仆的样子。所以登山变相，他只是将他真实的面貌展现出来。他真实的面貌是什么？就是如同烈火。但是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将这样一种形象隐藏，然后对他的门徒们说话，呼召他的门徒们出来，教导他们天国要近了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主耶稣来传福音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他如今用这样的一种形象掩盖他的公义。他来，这第一次来不是来审判人，而是来拯救人。但这是一个过渡性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为将来是他一定会驾云降临，以他那烈火的审判者的形象驾云降临来审判活人死人。所以你们要悔改，信靠福音，信靠他。所以在主日的时候，我是跟你们讲，当你们一读到这里，当摩西在这时候的回顾，我在火焰当中啊，荆棘火焰当中，你们也在西乃山火焰当中听见神对你们说话，但你们还能存活。我们要回顾什么？你要回顾，救我们的主，他也是。先取了人子的形象，奴仆的形象降临，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听到他的话语，听到他的福音，还能够存活。这是出于他的怜悯。然后基督借着他的什么？借着他的道成肉身，借着他的十字架上的受死，借他的死里复活，这就是这里的实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所以实验、奇、神迹啊，因为这些词，如果你去检索圣经，在旧约当中啊，那实验、神迹、奇事这些词全部都是并列在一起的，在旧约都是指啊，在旧约以色列百姓在反复的啊，包括诗篇啊后面的先知啊，在反复的回顾他们的列祖所经历的被神的实验、神迹、奇事的这样一种带领的时候，都是在回顾神在出埃及的时候是怎么样来带领他们的，带领他用石灾来击打法老，然后带领他们用红海分开。但是这些词放到新约的语境当中，这些实验、神迹、奇事，我下面讲的很重要，在旧约是指着神怎么样又借着这些石灾来击打什么法老，在新约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怎么借着死里复活胜过魔鬼。再讲一遍，明白吗？所以你现在明白出埃及神用石灾击打法老。击打法老意味着埃及的王，他是埃及的王，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借着他的神迹奇事，在十字架上用死里复活来击打世界的王。 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知道吗？然后红海的分开，为什么保罗说这是洗礼？为什么红海的分开是洗礼？为什么吗？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里复活，呼召他的百姓在他的死里面与他同死，在他的活里面与他同活。这就叫做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大而可为的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一点是生命记啊，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这一点是生命记，因为生命记的核心就是重生律法。我们现在讲到生命记的第二部分就是重生律法，而第二部分的前面第四章的1到40节是整个生命记第二部分的它的一个前奏，而整个生命记在整个圣经框架当中来见证基督的点，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去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32节开始的是摩西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做的见证。我们要做的见证要做什么见证？就是从神造人以来，从天这边到那边，有哪一个民，有哪一个族，他们是在圣灵的感动当中，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呼召。什么护照？天国见了，你们要悔改，跪下的。能够听见这样的一位烈火般的审判者的呼召，他在火中对我们说话，而我们还没被击杀，并且能够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信靠他的道成肉身，信靠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受难，信靠他三天之后的死里复活，然后在他的这样的一种神迹当中，与他的复活，与耶稣基督联合。所以35节，申命记4章35节，这是要显给你看。摩西总结说，这是要显给你看，而且这段话是重复的，后面啊，这是要显给你看。要是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那我们要做见证，这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万民当中做见证，说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明白吗？这个你们必须要能够联系得起来，就是你们的信心，我们作为新约百姓的信心啊。那天我还有一个姊妹在问我问题，她说听我在讲创世纪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代求。我在灵修的时候跟你们说，亚伯拉罕在为索多玛城代求的时候，这时候他对上帝的认识是不全面的。然后呢，这个姊妹就说，因为传统的解经都以这一段作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典范。啊，就传统的写信都是这一段说明亚伯拉罕多么的信靠神，所以我们应该向亚伯拉罕学习，而这样的解经是完全错谬的。为什么完全错谬？我已经讲得很清楚，我在这里再次强调，在亚伯拉罕的那个处境当中，他信不信耶和华？他信的，他信的是什么？他信耶和华是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他信的是耶和华，你既然要审判索多玛、俄摩拉，那你一定是公义的神。亚伯拉罕是在这个层面上信靠耶和华，所以会向耶和华祈求。那么索多玛有一人吗？有50个？难道你要把全城都灭吗？是这个层面。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在这个层面，但是亚伯拉罕不明白什么呢？亚伯拉罕不明白索多玛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亚伯拉罕不明白，连他自己也不是一人，而神允许他为索多玛代求，这样的一个代求的事情，在整个圣经框架当中，就是来预表耶稣基督才是他唯一的义人，他为我们向神代求。这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而你传统的解经呢，竟然是把亚伯拉罕在那个时代的信心变成新约百姓信心的榜样，这岂不谬哉？因为我们现在相信的是什么？我们不是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公义的神，我们是相信这位公义的神竟然道成肉身，赐下他的儿子为我们死里复活。 新约的百姓的信心的对象跟旧约的神的百姓信心的对象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在慢慢的什么展开，你明白吗？而我们现在讲到在解释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哦，亚伯拉罕信心非常大。我们新约的百姓，我们新约这些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神的儿子进来，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而与耶稣基督得蒙联合的百姓，竟然去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不是奇了怪了吗？你们明白这种解经的错谬吗？这种解经的错谬就是为什么它是魔鬼的话语呢？因为魔鬼的话语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涂抹掉耶稣基督一切的作为，知道吗？你相当于把整个神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个罪，神在神所有的爱，是吧？为什么保罗说我们明白上帝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因为这个长阔高深的爱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知道吗？怎么来表明耶稣基督爱我们？爱我们？你看旧约的以色列摩西说，怎么表明耶稣基督爱我们？因为他拣选我们，拣选在火中对我们说话。摩西只能看到这一个层面，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爱我们？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拯救，在他的儿子里面拯救他，他竟然爱我们，爱到他要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舍命，竟然爱我们，爱到他命令他的儿子死里复活。想到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的看见。然后呢，我们现在竟然在新约的时代，新约的基督徒在那里听到什么呢？啊，主啊，你是怎么样来恩待亚伯拉罕？你赐给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如今也要赐给我。这种讲道，这种解经，无论是谁讲的，都是魔鬼的话语。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跟你们讲，都是出于魔鬼，不是出于圣灵。因为很简单，凡是认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为基督做见证的，为死里复活的基督做见证的，为死里复活的基督施给他百姓的恩典做见证的，才是出于圣灵。明白吗？所以你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是在跟你们重温，在主日的时候这一段经文，它在整个上帝圣经所启示的它的旨意当中的这样一个位置。是因为摩西站在那个角度，他回顾自己，回顾以色列百姓，竟然在火中听见神对我们说话，我们还能够存活，竟然我们亲眼看到神用征战的手、大能的膀臂将我们从埃及地救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除他以外没有别神。这是摩西的回顾，摩西的见证。那我们的回顾是什么？你们一定要明白，耶稣基督他本是烈火，知道吗？所以我在主日引用启示录，因为启示录这段。启示录的第一章，你们可以再次回到启示录的第一章啊，因为启示录的第一章是约翰，使徒约翰所看到的所有的异象，记得没吗？使徒约翰后面看到很多的异象，神对他有很多很多的启示，但是这所有的异象和启示，它的起头是什么呢？起头就是我转过身来，十二节，看到谁在对我说话，谁在对我说话。所有的启示从哪里来的？约翰在这里看到的所有的启示都是从基督那里来的。顺便说一句啊，为什么现在任何的一个基督徒说他得了某种新启示，神又启示我什么？神要让我看到所谓的异象异梦，我从来都不排斥说现在有没有神迹启示，有没有异象异梦，都是有的。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必须有一个范围。就是所有你现在你是主的百姓的，你是真的基督徒，你所受到的异象异梦一定是来自于基督，一定是来自于基督的圣灵是感动你在异象异梦当中听到基督对你的吩咐的，听到那个主对你的吩咐的，而基督对你的吩咐一定不可能超过66卷圣经的启示，因为这就是神的话，懂没？所以凡是那些所无论他是谁，他所看到的异象多么的伟大，所以你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所有的见证，不常常会看到很多见证吗？什么什么又魂游天堂，魂游地狱，这东西为什么一定是假的？这你看都不用看，它里面讲的内容，无论它里面讲的内容有没有符合圣经的点，哇，他看到的天堂真的像圣经中所启示的一样哦，什么什么黄金铺的街道，什么什么，无论他看到的东西符合不符合圣经。 只要他说他有一天做梦，啊，被神怎么样引导，这些东西见证一定是不是出于圣灵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所看到的所有的异象异梦，必须是出于基督对他的吩咐和命令的带领，这是个核心。所以你们知道吗？启示录所有的使徒约翰所看到的所有的内容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你们知道什么写的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快要必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看到没？这是核心，你不能把这些原则把它去掉，然后你说你看到什么异象，看到什么异梦。而这位基督是谁？所以为什么启示录第一章他所回头打回头来，他转过头来看到的人子的这个形象非常的重要，就是圣经再次先向使徒约翰，因为使徒约翰他曾经在山上也看到过耶稣基督登山变相，对不对？你知道吗？也看到约翰登山变相，所以常常有人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只让三个门徒上去，彼得、约翰、雅各，不叫其他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使徒约翰要第二次看到。当使徒约翰第二次看到的时候，他能够非常清楚的认出来这一位，就是曾经与他们同吃同住，在加利利海边传道的撒的人耶稣，这就是原因，很简单，因为神会预备让使徒约翰第二次看到这一位人子，所以这一段话，七个金灯台就代表教会啊，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灯台中间啊，这段话从十三节。这段话从十三节到16节的细节是非常丰富的，我只是不在这里展开。我在启示录的查经的部分曾经讲过的啊。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好像如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谁把麦克风打开了啊？把麦克风关一下。这段话的细节非常丰富，以后有时间我再跟你们讲。里面有很多的元素是直接对应旧约的，有很多的元素直接对应旧约的。但是你基本要掌握一个原则，约翰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这个形象表明，这位人子是君王，是祭司，是人子啊，是君王，是祭司，这是代表他的权柄和职分。然后呢，他是审判者，公义的审判者。所以后面约翰所看到的所有的意象，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形象当中发出来的，这就意味着约翰要看到
那
的
你
是
啥
什么？是
去找
末
去
后
找
要
那
启
个
示。
新闻的了，去找建成。
他要一直要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明白吗？他要一直要看到的。然后启示录的奥秘在哪里呢？你们知道吗？启示录的奥秘就在第一章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和21章。当他看到一个新天新地之后，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你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新约百姓所预备的救恩，知道吗？一方面他是什么？他是君王。是审判官，另外一方面，他是什么？准备迎娶新妇的，这样。这个新妇是什么？教会。新妇是什么？是我们他的宝血。这就是你就明白了，生命记当中摩西所说的，曾有和鸣在火中听见神讲话，人能够存活。上帝的恩典就在这里。这一段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 这是我现在跟你们在申命记四章一到四十节当中，就是我现在跟你再次重申的三十二节到四十节的内容非常重要。你们首先要调整的，就是在你们之前所听到的所有的一些信息，错谬在哪里？就是他第一，他没有将为什么说这些对圣经的解释是错谬的？是因为他没有把旧约和新约放在上帝旨意合适的位置上，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点。新约没有放在正确的位置，旧约也没有放在正确的位置，把它混为一谈，全部打乱，混为一谈。然后呢，跟你讲一些什么。神论、救恩论啊，神是谁？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所谓的教义性的问题，或者呢，跟你讲一些上帝的大能，上帝怎么样爱我们，这些关系性的问题，或者呢，讲一些我们该当怎么行，道德性的问题，这是以很大部分的讲道，以主题式讲道，他一定是讲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而他没有因着他错误的理解的圣经整个的框架的范围，没有从一个历史性的角度明白上帝的启示是在历史空间当中赐下来的，上帝的作为是在整个从他造人开始一直到末了，他要再来造新天新地，中间他整个的作为没有放在这个框架当中去理解上帝旨意，逐步的展开，中心是耶稣基督，这个角度没有归正，所有的你对任何经文的解释都是错误的，所放的位置都是错误的，然后所有的主题式的讲道，无非讲我刚才讲的这三个方面。我再次讲，讲哪三个方面呢？就是第一，讲一些所谓神学的框架东西，什么神是谁啊，神怎么造创造啊，那我们是谁，我们犯了什么罪之类的。要么就是讲神跟我们的关系怎么怎么亲密，神怎么怎么爱我们，旧约怎么爱他的百姓，新约怎么爱我们。第三呢，旧约怎么吩咐他的百姓怎么行，新约又怎么吩咐基督怎么吩咐他的百姓怎么行，总结一些道德性的东西。第一，讲一些神学性的东西，但是这种神学不是真正的神学，是教义式的神学。第二，讲一些关系性的问题。第三，讲一些道德性的诫命，只讲这三个。这样长期以往，如果你是长期以往在这样的角度当中去读圣经，这样的角度当中去听到，你的视角会越来越扭曲，以至于打开任何一本圣经，你无论你是灵修自己读经听到，你都会从这个三个方面去理解神的话。好吧。而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这一段，我对申命记第四章这样的一个理解，首先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知道，第一，圣经六十六卷书是神在1500年当中依次赐下来的。摩西不可能穿越时空，明白吗？来到十字架下面去的，这是不可能的。摩西在现在站在摩押平原，面对新的一代以色列人，摩西的回顾是他所经历的，是他所见证的。明白吗？同样，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不可能回到西乃山，知道吗？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当你现在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所看到的上帝的旨意已经比摩西那时候看到已经完全展开来了。那么很多人说，我们还没有看到末了，你们还没有看到末了，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赐下启示录的原因。你虽然没有经历，但是你已经知道了末了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常讲圣经是无谬无误的，并且它是完整的，上帝不会再增加新的启示了，因为这已经完整，上帝所有他的旨意这个书卷已经在你的面前展开，只是有些 事情是过去的，有些事情是现在的，有些事情是将来的，但是这里面的内容已经向你展开了。所以你的任何的读经灵修都必须要放在恰当的位置当中去认识这一位神，认识他的旨意，然后你的心才会被圣灵慢慢的怎么样光照、感动和带领。当我说光照、感动、带领这些词的时候，你们之前听到的这些错谬的解经他也加这些词， 但是这些词，他们也讲，但内涵是完全不同的。任何一个正确读懂圣经的人，其实他不需要对圣经有非常多的怎么样，就是原文上的造就啊，一定要希腊文、希伯来文弄得很熟。就是他一旦读到，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段话，曾有何名，听见神在火中向我们说话，还能存活。这是要写给你们看，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圣灵就一定会带领你与新约联系起来，这就叫做光照。当与新约一联系起来，你脑海当中想到，当使徒们做见证，除他以外，天下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时候，你的心就感动，你的心就会被圣灵带领。圣灵带领，你知道如今你该如何为基督做这勇敢的见证。你心里就会明白，神在万民万族当中，神在整个历史时空当中，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的儿子里面拣选了你，爱了你，拯救了你，保守了你，带领你，直到你可以见他的面。所以这是个重要的点，所以我利用今天的灵修呢，再次跟你们重复。啊，你若就是不能够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些前提当中去理解圣经，圣经对你来说永远是很陌生的，它是打乱的，是零零碎碎的。然后呢，你也很容易被各种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谎言所掳去，而不明白这至圣的真道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旨意。明本经文的一处重要应用，重要的应用，重要的应用是第七节、第八节，40章的7到8。明天灵修讲的这段重要的应用是要贯穿到所有，就是生命记。第二部分，摩西重申律法的应用的，所以明天的灵修是很重要，就是后面一直从申命记第二部分，就是整个申命记最大段，摩西重申律法，也可以说这一段是整个旧约关于律法的描述的结束，知道吗？律法起先在出埃及记当中十诫赐下来，然后到后面立位记有献祭的条例。然后一直到申命记，摩西重申结束，整个旧约对于律法系统性的阐述就到此为止了。那么这，我在明天的灵修当中呢，会借着这，所以为什么40章这段特别重要？就4章是后面整个的摩西重申律法的一个前言，一个序言，知道吗？就像你看一本书，很多人以为看书马上就打开第一章看，序言是至关重要。你必须要看进去，所以它是对后面所有很多的一些内容的总括。所以我要借着这个7到8节来跟你们讲一点应用啊，而且明天的应用呢，其实是我会特别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情况啊，现实的一些情况讲一些应用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今天呢，跟你们重温主日的这段信息当中的核心是希望你们将来无论读经、就因为我们认识神是借着他的话语，我们得救是借着他的话语，生命成长任何事情都是借着他的话语，所以对他话语的理解至关重要。这是决定了你的决定基督里生命的质素的最关键的要素，没有其一。